8月9号，中国统计局公布了最新的物价数据。7月 CPI 同比只涨了 0.5%， 环比还倒退了 0.1%， 这已经是 CPI 连续第三个月环比下跌了。而且再看 PPI， 同比 3.5%， 环比跌 0.7%， 跌幅比上个月还扩大了 0.4 个百分点。而在官方的说辞里面，多少有点甩锅的意思，毕竟开头第一句话就是七月份受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什么意思呢？今年上半年中东那边打得火热，美伊冲突一路外溢，国际油价跟着窜了上去，这股子输入性通胀就顺着油价这根管子一路灌进了国内的物价体系。所以你看今年一季度到二季度购进价格环比涨幅是一路扩大的，二月扩大到 0.7%， 三月扩大到 1.2%，四月更是冲到 2.1%。 可从六月中旬开始到七月初，风向突变，美伊之间暂时停手，国际油价快速回落，国内汽油价格一个月里就跌了 10.7%， 比上月扩大了 5.8 个百分点。光这一项就把 CPI 环比往下按了大约 0.35 个百分点。同比来看，汽油价格涨幅从上月的 17% 回落到只有 1.0%，一下子回落了16个百分点，对 CPI 的拉动几乎归零。其实如果按官方的说法，那么前几个月 CPI 往上走并不是老百姓的消费能力恢复，而是外头油价给硬撑起来的场面。如今外部这股劲一泄，场面立马就撑不住了，露出了内需本来的底色。接下来看猪肉这块，一直是拖后腿的那个，七月猪肉价格同比跌了 13.3%， 比上个月跌得还狠，是 CPI 食品分项里最大的下拉力量。为什么猪价会这么的疲弱？说到底就两个字，过剩。2025年全国生猪出栏量冲到 7.2 亿头，创了历史新高，光牧原股份一家就出栏超过7700万头，温室超过4000万头，双胞胎集团超过2600万头。要知道2018年牧原一年出栏也就1000万头，短短七年时间翻了整整7倍。供应这条线一路狂奔，需求那条线却在原地打转，甚至往下掉。据统计，猪肉的主力消费人群集中在20到45岁，2020年这个年龄段还有 6.13 亿人，到2025年就只剩 5.74 亿了，预计2030年还要继续降到 5.16 亿。再加上猪肉这行当出口占比极低，国内产能没法靠海外市场消化，供需的天平就这么一年年往下沉。曾经让财经圈津津乐道的猪周期，最后一个高点还是2020年，此后一路下滑到今天。基本可以说猪周期这个说法几乎已经名存实亡了。不过话说回来，七月猪肉环比总算涨了 4.1%，扭转了上月下跌的态势。部分新闻的向好解读对此基本解释为天气造成的运输成本以及暑期消费大涨的原因，但实际上主要因素是猪肉收储。光七月二号到三号这一轮挂牌收储规模就有5700吨，而之前已经有4次收储了，三月的10000吨算是常规收储，紧接着四月10000吨已经是奔着稳定价格去的了，五月2次，13至14号2万吨，到了27号达到3万吨，规模持续扩大。再看服务价格，算是七月 CPI 里少有的亮点，环比涨了 0.4%， 是拉动 CPI 环比上涨最主要的一块，贡献了大约 0.21 个百分点。这里头暑期出行是主力，旅行社收费涨了 7.2%， 宾馆住宿涨了 6.5%， 飞机票涨了 4.2%，交通工具租赁涨了 3.6%， 妥妥的假期经济效应。但真正的重头戏其实藏在医疗服务里，同比涨了 4.3%， 涨幅比上月还扩大了 0.9 个百分点。光这一项就拉动 CPI 同比上涨约 0.28 个百分点，是当月 CPI 里贡献最大的正向分项。从绝对值来讲，过去十年医疗服务这个项目每年都在涨。然后今年七月的数据是 4.3%， 在 CPI 总体只有 0.5%， 核心 CPI 只有 0.9% 的衬托下，这个数据就有些扎眼了。那么问题来了，服务价格这么涨， 医院的盈利情况改善了吗？只能说结构性有些改善。头部三甲、医改试点的那些现金流上是出现了显著回血的，但很多基层医院的收支普遍还是很紧张，缺口补不上。以福建三明为例，经过了数轮的调价，医疗服务的收入占比从 18% 提升到超过 50%， 对医院的改观还是很实在的。但是对于很多县级医院来说，因为能涨价的高价值服务少，药品耗材带来的缺口很难用服务补上，于是很多地方还是只能靠财政过日子。国内人口老龄化一年比一年加深，老年病康复护理的需求持续往上顶。而另一头，不少中小医院经营压力却越来越大，现金流紧张，发工资都费劲。过去那套以药养医的老模式正在退出历史舞台。再叠加这几年疫情留下的财务窟窿，整个医疗系统的收支矛盾被放大到了台面上。这轮医疗服务涨价本质上是政策主导的劳务调价，而医疗体系的收支缺口还没找到根本解法，所以这轮涨价很可能只是开始而已。这里补充一句， CPI 统计的是居民自付部分，医保报销的那部分是不计入物价样本的。跟医疗形成对照的是房租，居住大类同比是负的 0.3%， 房租这条线持续走弱。房租这个东西高度锚定的是就业和收入预期，企业面对需求不足，第一反应就是压缩用人成本，这是每个企业各自理性的选择，但汇总到宏观层面就成了合成谬误，整体就业环境跟着一起承压。即便每年有几百万应届毕业生涌进大中城市，带来源源不断的租房需求，也依然没能扭转房租偏弱的格局。这从侧面印证了城市里相当一部分群体实际支付能力是被约束住的。黄金饰品也值得单独说一句，七月同比涨了 24.6%， 看着挺唬人，但很快光芒就会褪去。去年八月开始，国际金价开启一轮快速上行，构筑了较高的基数。下个月最晚到九月，高基数效应将会显现，黄金饰品对 CPI 的正向拉动会明显弱化，届时 CPI 又将失去一个高波动的正向贡献来源。消费电子这块倒是有点看头，平板电脑环比涨了 11.3%， 计算机涨了 5.5%， 移动电话涨了 1%， 同比涨幅更是分别达到 17.4%、 17.2% 和 8.5%， 涨幅还在扩大。但问题在于，这几样东西在 CPI 篮子里权重有限，涨得再欢，对大盘的拉动也就 0.0 几个百分点，属于自嗨类型，撑不起大局。而且最关键的是，这些电子产品涨价主要是因为硬件成本上升。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生产端， PPI 这条线更能看出结构性的分化。七月 PPI 环比跌 0.7%， 跌幅扩大 0.4 个百分点，主要是三方面因素叠加。一是输入性因素带崩了一批上游行业，石油开采跌了 11.8%， 精炼石油产品跌了 8.4%， 有机化学原料跌了 4.2%， 有色金属、采选和冶炼分别跌了 2.1% 和 1.7%， 这五个行业合计拖累 PPI 环比下跌约 0.65 个百分点。二是季节性因素，七月高温暴雨台风扎堆，工地施工进度放缓，黑色金属冶炼跌了 0.8%，非金属矿物制品跌了 0.5%， 水电风电发电量增加又压低了电价，水力发电价格跌了 10.3%， 风力发电跌了 3.9%。 三是转型升级带来的一点亮色，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涨了 2.5%， 碳素新材料涨了 0.4%， 智能家庭消费设备涨了 3.4%。 这些新动能虽然在涨，但主要还是体量太小，撑不起大盘。同比看 PPI 涨 3.5%， 涨幅回落 0.6 个百分点。这里头有意思的地方在于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这两条线走势完全相反，七月生产资料价格同比涨 4.8%， 生活资料价格同比却是跌 0.8%。 从上游到下游，涨幅是一路收窄，跌幅却是一路放大。我们再回忆一遍这几个月的传导链条，三月购进价格环比涨 1.2%， 出厂只涨 1%， CPI 消费品只涨 0.3%。 四月购进涨 2.1%， 出厂缩到 1.7%， CPI 消费品缩到 0.1%， 五月购进涨 1.3%， 出厂只涨 0.5%， CPI 消费品反而跌 0.2%， 六月购进跌 0.2%， 出厂跌幅扩大到 0.3%， CPI 消费品跌幅扩大到 0.6%。 到了七月，购进跌 1.0%， 出厂跌 0.7%，CPI 消费品继续跌 0.6%， 涨的时候成本传不下去，下游利润被两头挤，跌的时候跌势倒是一路畅通，越往下跌得越狠。七月官方制造业 PMI 只有 49.2%， 新订单指数 48.5%， 双双跌破荣枯线，说明需求本身还是疲软的，这个时候即便原材料降价，利润也可能被价格战给吞掉。往后看，国际油价七月已经有明显的回升，这股劲儿的传导估计要滞后到八九月的数据里才能体现出来， PPI 环比降幅或许能收窄一点。核心 CPI 这条线七月环比涨 0.3%， 同比涨 0.9%， 基本符合季节性水平，但内需这点修复的力道扛不住外部因素退潮留下的缺口。接下来值得盯的是两件事，一是核心 CPI 环比能不能延续正增长，这是检验内需能不能真正接棒的关键窗口。二是普通人自己的收入和就业预期有没有改善，这是比 CPI 数字更值得关心的东西。毕竟靠着油价、猪价、金价这些周期向此起彼伏的你方唱罢我登场而撑起来的物价数字终究是不牢靠的。只有老百姓的钱包真正鼓起来了，这个经济循环才算是真正转顺了。说来说去，其实还是那句话，通胀数字上涨不等于经济复苏，而且在经济里零点几的物价涨幅已经不属于健康范畴了。如果只是想让数字好看，官方随便一波水电燃气涨价，一波取消补贴， CPI 立马就能往上窜，但那样做的代价是什么？是民生基础成本抬升，会严重挤压居民本就不宽裕的消费空间，非但不能提振经济活力，反而可能引发新的风险。真正健康的合理上涨应该是需求推着走的，需求大于供给，企业才会扩产，扩产才会带来就业和薪资，有了就业和薪资，消费才能真正起来，需求又反过来大于供给，这才是一个良性循环。而现在的问题恰恰在于这个循环还没真正转起来，二季度居民部门杠杆率已经回落到 57.7%， 中长期房贷延续负增长，居民主动降负债的行为还在持续，即便新增负债规模接近60万亿，现实却是越借钱越缺钱，居民端的消费乘数一直处在偏低区间。所以这才是问题的根子，收入预期没起来，居民不敢花，不愿借，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实际效力都会被这层顾虑给打折扣。